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法医秦明之偷窥者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27集。所以这个巷道平时也是很偏僻的吗？我刚一问完，就有两个骑着助力车的人从我的背后掠过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民警哑然失笑，表示不太偏僻。他说这个不好说，他说这条路是很多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，但是也是有很多时候是无人经过的。我点点头，看着这一片被民警发现的血泊。这一滩血迹已经是干了，面积大约是20个平方厘米。我打开勘察箱，用棉签取了一点血迹，用联苯胺实验测试了一下，是阳性。我说道，是血迹，取一些送赵大姐那边吧，做个 DNA 检验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曲小荣的哭泣声又大了起来。我看向了大宝和曲小荣，不过即便有了 DNA 数据，又怎么能确定是不是杜周的呢？有杜周的 DNA 样本吗？曲小荣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询问，继续哭泣，而大宝则茫然地摇头。我有些不耐烦了，别哭了啊，好吧。首先呢，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人血，也说不定是有人在这里杀鸡或者杀鸭呀。其次，即便是人血，也不能确定是不是杜周的。最后，即便是杜周的血，那这么一点出血量也不至于死人啊，你哭什么嘛？听我这么一说，曲小荣好像被抚慰了，他抽泣着说道，
我刚来的时候啊，在血的旁边还看到一只鞋子，那就是杜周的鞋子，所以这鞋肯定是杜周的。杜周的鞋子里面应该有杜周的 DNA 吧？季老师，这么多血，真的不会死人吗？
我大吃一惊，这个弱女子居然有生物检材和检验的知识，知道鞋子里边可以检出 DNA。 不过我转念一想，毕竟曲小荣和大宝在一起这么久，从大宝还是学生阶段到工作阶段，那么他耳濡目染获取这些知识，那也是正常的。既然现场还提取到了杜周的一只鞋子，那么这一滩血是杜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，要么就是杜周伤害了别人。陈诗雨问道，没有立案能做检验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过呢，可以先做出结果，不出鉴定报告，至少对我们的寻找有着明确的方向作用。说完，我在血泊的周围细细地看了起来，不出我所料，这一处血迹果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。在血泊旁边不远的墙壁上，仿佛有一些喷溅状的血迹，血迹的高度在一人多高。按照我对杜周的印象，如果这处血迹真的是从他的身上喷出来的，那么这应该就是他头部的位置。我心里边暗暗打鼓，如果是身体的其他部位破损出了这么多的血，并不会致命，但如果是头部的话，流了这么多的血，那可就说不定了。毕竟颅脑损伤致死率还是挺高的。不过呢，我很快又踏实了一些，因为林涛在血泊旁边的垃圾中发现了一些纱布，甚至有些纱布上还沾着血迹。如果是受伤以后还有人包扎的话，那么就说明当时受伤的杜周并没有危及生命，而且还得到了医治。所以从发现血迹到发现纱布，可以说预测有明显的改观。又勘察了一会儿，确定这块地方没有其他可疑的物品了，我们就决定收队。我说道，挤出血迹和纱布，还有曲小荣发现的杜周的鞋子，一起送 DNA 室进行检验比对。可惜啊，现在没有立案，没有办法调动警力资源，不然对神仙山公园内部以及神仙山附近进行搜索，或者对120出警记录以及附近的各家医院进行调查，很有可能就会找到杜周的线索。陈诗雨问道，就这两个调查范围吗？我点点头，目前掌握的情况只能框定这两个范围，不过呢，即便只有两个范围，这工作量也是巨大的。陈诗雨点头，转脸看向年轻的民警。民警想要推诿，大师姐，我们就这些人，平时还得上班呢。陈诗雨眼睛一瞪，我们去找。好。民警一脸的无奈。我哈哈一笑，心想，陈诗雨在学校里 居然还有一个大师姐的称号，而且还这么强势霸道。不过这股强势霸道的劲儿，此时的效果却是非常好。工作完成，进展不大，但是我们就只能收队。大宝开着他的小摩托，载着曲小荣准备返回家里，而我们呢，则继续几件韩亮的奥迪 TT 往公安厅的方向驶去。在韩亮拐过一个弯的时候，突然就听到了一阵呼啸声，眼前一道蓝白相间的熟悉的影子闪过，向我们的一边掠去。林涛反应最快，他说道：“这是龙盘市刑警支队技术大队的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车。”我说道：“一般需要勘查盗窃的现场是不会拉警报的，既然拉了警报，而且跑得那么快，肯定是死人了。”
天哪，这可真是柯南去哪儿死人啊！这勘查车也是这个毛病。
陈时宇说道：“
要不跟上去看看。”
林涛此时好像被大宝附身了，就差喊一句初勘现场不长痔疮了。
可以啊，反正上午的行动我已经和师傅报告过了。
我抬手看了看表，韩亮二话不说猛打方向盘， TT 以一个漂亮的弧线调转车头，向着前方的勘察车追去。很快我们的车子就跟在了勘察车的后边。
现在你们知道我这么高的个儿为什么要买小车了吧？驾驶性能真的很棒啊。
韩亮咧嘴一笑：“
你下次展示车技的时候，哎，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？”
因为急转弯，坐在后排的我和林涛几乎抱在了一起。我没好气地说道。
林涛问道：“刚才提取的血迹纱布什么的检材不是要送郑大姐那边去吗？”
我说道：“
一会儿韩亮把我们送到现场，然后呢就赶紧回厅里边送检材，请郑大姐以最快的速度出结果，送完以后再来现场等我们。”
我们跟着勘察车很快就抵达了一处安置小区。这片安置小区位于龙盘市的市郊，是龙盘市经济开发区一大片工业园区拆迁之后回迁的居民聚集地。因为拆迁的时候不仅给了居民一套安置房，而且还补偿了大笔的拆迁款，所以这里的居民几乎都在城里买了房，这里几乎都成了出租屋。小区的房子有大有小，还有一些租户为了省钱甚至租用了别人的地下储藏室来住。市局初勘的这个现场就是位于小区一栋楼房的地下储藏室。我们从韩亮的车上下来的时候，把胡科长吓了一跳。“
哎呦，是怎么了？这案子惊动你们了？”
胡科长说道。我微微一笑：“
胡科长别紧张，我们就是看见你们的车了就跟着过来，反正我们今天上午也没工作。”“我说的嘛，虽说是死了两个，但基本上排除是命案，当然啊，除非是有人蓄意投毒。”“
投毒？中毒死亡吗？”“
哎呀，这个不好说啊，是前期初勘现场的派出所民警猜的。那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刚到。”
我点点头。“那他有什么依据呢？”“
封闭现场，租房的是一家三口，男的叫毛婷，40岁，在城里边做农民工，女的38岁，叫荣冬梅，无业，陪着孩子在城里边读书，小孩叫毛远大，13岁，读初一，在这附近不远的102中学读书。男的性格内向，没什么矛盾关系，母子俩更是没有什么认识的人。”
我问道：“那案发前的情况调查过吗？”“
刚才我在车上的时候听侦查部门说了一点，说昨天晚上8点多毛婷下班回家，今天早晨7点多他的工友来地下室找他一起上班，敲了半天的门没有人开，所以就到窗户那边看了看，发现一家人都躺在地上，于是踹门进入，后来附近的居民帮忙叫了120，毛婷还有微弱的呼吸，送到医院了，母子两个人都死了，地上还有呕吐物。”“
地下储藏室还有窗户？”我也绕到了楼房的另一侧看了看。“
这个地下储藏室呢，不是真正的地下，也就是比地平面低一点儿，所以有半扇窗户是在地平面以上，看起来呢就像是过去的监狱，只有墙顶才有半扇窗户，安全起见窗户外边都有防盗窗，别人是进不来的。事发的时候现场的窗户开了一道5厘米宽的缝，我们来之前痕检部门已经看过了，窗户没有异常。”
话音刚落，程子燕 拎着勘察箱从地下储藏室走了出来，看到林涛以后，他脸微微一红，然后小声喊了一句：“林科长好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秦科长好。”我微微点头，问道：“里边怎么样？”“地面的痕迹看完了，除了120的几个医生护士的足迹之外，剩下的就是他们一家三口的足迹。我们有充分的依据排除其他人进入过现场。当然，他们家看起来平时也没有其他人来过。”“
那是，住在这里啊，确实不好意思请人过来，晚上进来都有点恐怖的感觉。”
林涛说道。陈诗雨又问道：“你怎么进哪儿都觉得恐怖啊？你怎么知道晚上不恐怖啊？”程子燕四下看了一下，轻轻地回了一句。我挥了挥手：“走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”